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《从球说起》，我是阿冷来。在之前的节目里，我也说了，我现在人已经在多哈。我之前已经看完了两场阿根廷的比赛，一场四分之一和一场半决赛。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8号中午，也就是决赛前的几个小时。我现在从我住的地方出，在坐地铁，准备去市中心。我现在还没有买到决赛的球票。打算再去市中心碰一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捡个漏吧，真的挺难的。伙伴们，我现在在经过了大半天的折磨和焦虑之后，我现在终于买到了票，并且坐在了座位上面。现在距离决赛开始还有40分钟，主要是现在我真的有点太紧张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我总感觉好怕，刚才卢塞尔球场放了一些烟花，特别漂亮。我希望等一下结束之后的烟花可以更加好看。哇哦，现在我看到首发球员正在出场了，他们现在正准备出来热身。啊，大马丁，please，我发问。今天决赛，所以赛场一直在放音乐，就放了很嗨的音乐。之前我来的几次还都是比较安静。今天就很难听清楚，感觉很多球迷都还是很嗨，然后一直在唱着跳着。但是我现在就2天没睡觉了，而且今天一整天没有吃东西，一直在忙票的事情，所以现在整个人就虚脱在座位上面。天呐，我的座位是在法国球迷死忠区的上面，面对着阿根廷的死忠区。上一场我就在死忠区的旁边，那个气氛真的非常好。但这一场我没有买到阿根廷的死忠区的票，所以就病急乱投医，就买了一张这边。但是这边其实坐的也都是阿根廷球迷。我现在面对着的就是一整大片的蓝白色，他们现在手里应该是有着气球，他们就一直都站着，然后一直不停地唱着歌。从这个角度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行为。所以等一下，我的精神支柱就是他们，因为我等下肯定会非常紧张，我不知道我等下心态会崩成什么样，所以我得靠着他们，得一直看着他们，可以让我的心情稍微的坚定和轻松一些。哦，现在真的好紧张，好激动哎！同志们，这是世界杯决赛，这是我人生当中最看重的比赛的决赛，我人生当中最喜欢的球队进了决赛，就这种心情，真的，我可能这辈子就这么一次了吧。天哪，我真的。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，10分钟，我可能没有办法进行录音，就是太紧张，而且我看比赛的时候会比较全神贯注，特别。或者说只有阿根廷的比赛，我是完全不会去想别的，就是看着他们在场上的样子，所以等一下看吧。现在下半场开始了，阿根廷是在上半场的时候2-0领先的法国，但我其实还挺平静的，主要是我刚才喊得太大声，差点吐出来，所以我还是得稍微保持一下冷静，不然的话真的我可能2天没睡觉，然后很容易晕倒。就希望下半场能够保持住吧，真的还是很紧张的。比赛结束，我刚才哭了很久很久，然后就是在最后一个点球罚进之后，我就一直在哭。然后我因为是一个人坐的，所以我旁边坐着法国球迷，我右边坐着几个疯狂的阿根廷球迷。把他们抱在一起，我现在还是不敢相信，我觉得这太不真实了。就我喜欢阿根廷快20年了，这个是今年包括去年可能是我做球迷最幸福的2年了。没想到这一次能够在卡塔尔亲眼见证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，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之前的一切，经历的所有痛苦、伤心、难过，还有8年前那个我最难忘的夜晚，终于可以过去了。然后
这不仅仅是梅西的世界杯，这是属于所有阿根廷球迷、所有阿根廷人、所有阿根廷球员的世界杯。马拉多纳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一定看到了，谢谢你的天上保佑我们。我们终于做到了，这么多年真的太不容易了。现在马上就要颁奖仪式了，我现在还人在 processing 这个现实，我真的感觉还一时没有办法去相信它真的成真了。我从来就没有幻想过梅西可以举起大力神杯的这一幕，我等一下就会亲眼看见。这两年过得太不容易了，大家都很不容易，然后我自己很不容易，真的。这个冠军是对所有人的，对所有阿根廷球迷的一个慰藉。但我现在离他们很远，就我在他没有正对着他们，所以我可能没有正面看到他们举起奖杯的样子，但是啊，一切都太梦幻了。我真的替他们开心，我真的替他们开心，我真的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值得，每一个人都值得。圣马丁，你是我的神，今天如果没有你，我不可能走到现在啊。还有迪玛利亚，你终于把你八年前失去的拿回来，那个决赛进球，你就是属于世界杯决赛，你就是应该拿到世界杯冠军。真的没有想到，我真的可以亲眼见证这一刻。梅西拿到了最佳球员，2014年的时候也是他拿了最佳球员，但是那个表情完全不一样，他的心情完全不一样。这一次终于是以世界杯冠军的身份拿到了最佳球员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拿几个进球，这一次他作为队长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，来亲了一下奖杯。整一个颁奖礼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撤退了，但是其实球场上球员们还有他们的家人们朋友们都在，很多小孩子在球场上玩球踢球，然后奔跑，就感觉又回到了足球场，变成了一个游乐场的感觉。这届世界杯太多难忘的瞬间了，包括我来到卡塔尔之后，包括这一次决赛，那是我见过，是我看过的比赛也够多，这真的是我看到过最跌宕起伏，让我心脏真的受不了的比赛，没想到发生在了这一次世界杯决赛上。啊，我觉得我今天的状态没有办法好好的组织语言，就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好好的聊一下，但是今天我就让我好好的庆祝一下，享受当下的胜利，太开心了，我们是冠军。Thank you.
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《从球说起》，我是世界杯冠军球迷阿伦来。
我是欧洲杯冠军球迷第一次。
可以的，这冠军保了一年多，挺好的。
那你应该说我们是世界加美洲杯冠军啊。
世界杯加新科世界杯冠军加新科美洲杯冠军，阿根廷球迷阿伦来。天呐，我靠！这个头衔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有机会，也没有幻想过可以套在自己的头上。
有一种龙妈加冕之后的感觉。
真的，到现在还就是还是很活在那个粉红泡泡里面，感觉一切都很不真实。一些我在现场也录了一些声音嘛，这个是我当时最当下最真实的反应。但是，现在是比赛结束的第二天，大概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了，但我还是仍然处于一种不敢相信，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多的关注社交媒体和那些新闻报道、论坛之类的，我还是沉浸在自己那个世界里面，可能那种不真实的感觉还特别强烈一些。
你昨天晚上睡觉了吗？
其实我一直以为，因为就是在决赛前一天，我是住在那个南部的球迷村的。那球迷村有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区吧，有一个简陋的小区。虽然说它里面的那个房间很像那种监狱风，就是简单两张床，然后一个很简陋的厕所，再加两个柜子。然后那个球迷村算是多哈建的一个最大的球迷村了。里面，但我当时搬进去的时候，基本上只剩下阿根廷球迷了，所以。决赛前一天晚上，大家都在外面烤肉，然后开 party，大声的呼喊和唱歌，所以基本上那天是没有睡觉的。然后再前一天，我在去了沙特玩嘛，然后在沙特回来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没有睡觉。然后我以为夺冠之后，大家也是会在那个球迷村继续蹦蹦跳跳，一直嗨到第二天早上来6、7点、8点，但是。我发现居然没有什么很吵的声音，一方面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些阿根廷球迷，在夺冠时候就已经夺冠之前就已经退房或者说去别的地方了，还有一方面就他实在是太累了，就真的没有力气了。从夺冠可能是9点半10点钟吧晚上，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4、5点钟，就基本上没有停下来过，包括我们也是，我是凌晨5点钟才睡觉，就一直在外面。嗨，然后一直在外面走路，吃饭，然后聊天，这样，就这几天的声音状态也是一个，就是感觉发不出声音，然后会有那种很咳咳的那个感觉。
国内的球迷发不出声音，是像我这样，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好。莱总那边是因为过于兴奋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嘶哑着喊抱歉。
对，然后就是还有几个，我还有几个朋友是决赛当天从杭州直接飞过来的，就决赛当天才到，然后他们的状态就是既生病，然后又亢奋又疲劳，然后再加上看了这么一场比赛，又很开心，然后但真的身体非常累，所以他们的那个在吃饭的时候都睡着了，就是而且他们的声音就是比我的还要再哑很多，就是基本上完全发不出声音了那种。
啊，可以理解。那你这群朋友已经在飞机上回杭州了吗？
他们应该是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回去了，
啊，
太不容易了。
但是很值哎，因为你之前也说赛前说，会有一群朋友决赛当天飞来看决赛，然后直接回去，哦，直接回家，然后2天5万块钱就没有了，所以 但
但
是
这5万块钱是
太
花
值
了
得
最
了，
值的5万块，
对呀。
他们都在说买一个香奈儿，肯定比不上，就花5万块钱来看这么一场比赛。
啊，我觉得是的，我觉得5万块要我选的话，看自己主队夺冠还是买个香奈儿，我觉得我肯定会去看夺冠的。
但主要是你在来之前，你不知道能不能夺冠啊。
但是上一次进决赛你也没有看到嘛，就是在巴西的时候。
能进决赛这件事情，能够在现场看决赛这件事情，本身就已经 很令人幸福了，很让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。
是啊，所以来总，因为我记得你开赛之前的两天，你还在说还在弄球票，没有买到票，所以最后球票你是怎么解决的呢？
其实我这几天就是按照我之前就当到多哈的那之前的经验，我是不急着买决赛的票的，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笃定，就跟半决赛和之前的比赛一样，这个票在比如说阿根廷进了半决赛，那一天的半决赛的票肯定是最贵的，因为大家都想去看，然后黄牛也在捂在手里，然后一直炒着高价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直到比赛快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票价一般都是一路向下的。然后我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情，我就一直在等决赛的票，希望它的价格可以到达一个我比较满意的一个心理价位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就是我当时前几天去沙特玩了嘛，然后我是决赛前一天，应该说决赛当天凌晨回的多哈，然后当时我还是没票的，因为我还在想，可能白天的时候应该还是那个票价应该还是会一路向下，结果那天晚上就票价突然间上涨了，比之前可能比如说，山顶的票是2万，现在突然涨到了3万，就很奇怪，就突然之间一下子大家都在求票，然后黄牛的手里的票基本上都没有了，所以我当时有点慌，然后我就一直在，那天我也没睡，就晚上一直在看票，然后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我可以买得到的票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第二天就决赛当天，我早点起床去市中心，因为他们说市中心有一个地方是那个票贩子交易场所，就是你在那边
线
你
下
可以
VR
写一张，
勾勾，
对，线下那个举着一张纸说 I need ticket today，然后就会有人过来跟你搭讪说你要多少钱，然后说而且因为除了中国的黄牛之外，其他的比如说卡塔尔本地的黄牛或者是阿根廷的人，他们是收美金的，但是我当时没有这么多美金现金，所以我当时就一大早起床，一夜没睡，一大早起床也没吃东西，就赶到了市区去换美金，然后我当时是直接从我的信用卡里面把我基本上所有的钱取了出来，然后他取出来是本地的卡，就是卡塔尔里亚尔嘛，取出来之后排了2个小时的队去换美金，因为所有人都在换美金，排2个小时的队换了美金，然后那个，当时那汇率我甚至看都没有看，我就也不管了，就是能够取出美金，然后能够去跟当地的黄牛交易，然后买到球票，就是我唯一的诉求了。也当时也不管说那个价格是多少了，因为我感觉在当时我的心情就是只要能够进到球场里面就 OK 了。是排了2个小时的队，把那个票取，把那个美金换出来之后，他们说有个网站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票，然后我就上了那个网站，那个网站还是用当地的网不行，还得我好像还是得翻回国内，然后去看那个网，就很奇怪。就我用 VPN 翻回国内，然后去看那个网站上，确实是有比较便宜的价格，比黄牛卖的要便宜一点。然后我就在上面 book 了一张，但当时因为我信用卡已经没有钱了，然后我只能去问别人借信用卡，用他们的信用卡来付我的那个球票，然后就买了一张。然后买完之后我非常开心，觉得就是比其他人买的还便宜，而且我还能进去。结果我没过5分钟，我就收到一条那个邮件说那个 seller 取消了这张球票，就是他把本来发到我这个账户里的球票取消。当时就瞬间就慌，因为我钱已经付出去了，然后我票还没拿到，当整个人都处于从天堂到一下到地狱的状态。然后那个时候距离比赛开始已经，开幕式是4点半，然后比赛是6点，当时应该是3点，就是下午起比赛，就是基本上还有2、3个小时要开始的情况下，我还没有拿到票，然后非常紧张，但还好那个网站还算靠谱，我直接去跟那个 seller 发消息，他是可以回我的，他是也就是联系到我了，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取消，然后就一顿沟通之后，他又重新发了一张票给我，所以我就
哇，
当时一
这
顿
人
极
还
限
行
操作。
啊！
对呀，这还挺好的，就一顿极限操作，而且把很详细的那些步骤都给我了之后，我用他的账户登了他的那个 FIFA 的网站，然后相当于以他的名义登上去之后，就是拥有了一张我自己的球票，然后就顺利的进去了。那天整一天就很，当时还想找个时间去吃饭，然后喝点东西，因为实在太累了，然后太疲劳了，我怕我撑不到决赛，但是当时真的没有心情，也没有那个时间去，然后就当时就跟朋友们去了，卢塞尔球场， 就直接就进去，进到球场里，因为时间也来不及了。
嗯，那你这
对。
开赛之前就开始就已经有天堂到地狱再到天堂的这种体验，你没有想到后面还有吧？
没有想到比赛是这样的，不是，就是我觉得我比赛看的，我们这种现场看比赛看的也够多了，真的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比赛，特别
是。
是自己主队经历过这个比赛，
一般自己主队是撑不到地狱到天堂那第二步的。
对啊，一般这种剧本就是从天堂到地狱，不会再回天堂了。
对。
他这个回天堂又下地狱又回天堂，这个剧本我从来没有见过。而且很多人在，就阿根廷这一路走来，很多人说，靠点球什么保送啊，然后什么是这，这是 FIFA 要造神之类的。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，他何必要弄这样一场比赛来造呢？而且包括第一场什么几个越位啊，然后，
那这不是可以说，这不才能拉满戏剧性吗？其
对
实，
啊，那我只能说这个剧本写得太好了，而演员也配合到位。这
对，
哪怕这一秒钟不能有闪失，我只能说，这是个100%完美的剧本。
对呀、啊，完美演员，完美剧本，配合 FIFA，
是，是 FIFA 太厉害了，只能这么讲。
能写出
如
这
果
种
这，
剧本。
因为我的票是我一个人嘛，然后我也就没有朋友坐在我周围，所以当时还是挺孤独的，而且我是在法国的死忠区上面，就是我是在球迷那个球门的上面嘛，就相当于是不是长条，是在短条 那边，
球
然后
门
面
后
对
面，
着阿根廷死忠区，对，然后法国球迷区上面，但其实法国球迷很少，所以我那一片基本上还都是阿根廷球迷。但是这届卡塔尔世界杯有个问题，就是大家虽然穿着阿根廷球衣，很多本地人也穿着阿根廷球衣，但是他们不会唱歌，然后也并不一定是真的球迷，他们只是可能客观中立的同时，可能倾向于喜欢梅西，所以看上去好像有那么多人，全场都是蓝白色，但是其实，真正的阿根廷人或者说真正死忠，其实只有在死忠区看台那一大片，然后包括可能散落在其他球场的一小撮一小撮人，这样，因为大部分很多的死忠球迷，包括从阿根廷远道而来的球迷，他们买不起球票，这个是我很想吐槽的一个点，就是包括我们在决赛前的那一个晚上，大家在那个烧烤，然后有人就在说他们的预算只有1000美金到2000美金，就很多阿根廷人他们的预算只有这些，但是球
球
票
票吗？你是
在
说
当
买决
时，
赛票的预
对，
算？
买决赛票。他们可能已经把钱都花在了前面几场，然后已经没有什么积蓄可以买决赛票了，然后包括要机票，然后住宿又这么贵，所以很难剩下的钱你要全部拿出来也不够了可能，所以就很多的阿根廷人甚至被迫把球票卖出去，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钱回去了，所以这就是我感到非常痛心的一点，就是真正热爱这支球队、热爱足球的人，他们到了现场都没有机会进去看球。他们可能决赛可能开始之后可能会有黄牛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球票，我不知道他们有进去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很多球迷就是只能这样被迫的，没有办法进入球场，然后很多进入球场的人，很多是本地人嘛，然后本地人很多就是过来打卡，然后过来看看热闹，但这也挺好，因为他们可能平时没有机会来看世界杯，甚至没有机会看足球比赛。甚至说没有任何兴趣吧，但是这场比赛可能会让他们产生一些兴趣，希望他们可以借此机会可以爱上这项运动，以后就可以全心投入的来看比赛，
我以为说以后可以多买几支球队，
多赞助一下某些足协，
是。不过每
对。
一届世界杯应该都有这个问题吧？因为记得俄罗斯的时候也是一票难求，但是那个时候是克罗地亚对法国，可能球迷基数会稍微小一点，没有那么疯狂。但是我记得当
对，
时在求票的朋友们也都说非常非常难买票。
对，这一次克罗地亚被戏称为说是票房毒药，因为他们的票卖不出去，包括法国的票也是，之前几场法国小组赛和淘汰赛其实买票的人不是很多，只有那几支球队，像阿根廷、摩洛哥， 然后之前的墨西哥就这些球队，他们的票是就是只完全是供不应求的，很多球队是卖不出去球票，所以说当时其实我也有一种预感，就是说 FIFA 不可能再让18年世界杯决赛重演一次了。
那如果我纯要卖票的话，那应该阿根廷对摩洛哥呀，踢什么法国啊？哎，不行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三四名决赛
对，但
彻底
是
卖不出去了，还是 FIFA 考虑周全。
对，当时我们就在说，如果是摩洛哥进决赛，我阿根廷球迷估计根本就抢不过摩洛哥，因为他们太疯狂了，而且摩洛哥说他们的王室免费送票嘛，他们可能包了比如说几万张票，直接免费送给球迷，他们半决赛就是这样子的，那决赛就更加难买票了。所以当时我们想说，摩洛哥没有进决赛，虽然很可惜，但至少对于票务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好处，至少我们可以稍微以较低的价格买到票。
所以我很好奇你的那张票在哪儿，然后花了多少钱到底？
我还好，我当时我的预算是3000到4000美金，然后我当时买的时候是2700美金，就已经比我心理价位要低了。但虽然说它的位置不在我的理想位置，但是反正当时我就是随便，真的是随便看了一张，然后就进去发现就是在就是法国死忠区上面。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，到后面那个球票已经降到有1万多人民币可以坐比较好的位置了。但是在那个可能决赛前一个礼拜3、4天的时候，那个位置可能是10万。我看到还有人是花10几万去买了个票的，就真的冤大头。
还是得说有钱人还是多。
主要是很多人从比如说从国内来，他们不管花多少钱都想看这么一场比赛，所以他们对当地的那个票
票
务
务
也不
市
是很
场
了解，所。
是。
对啊，所以就是人家说什么，然后就是什么了。当时因为只是想要一张票而已。
那你来讲讲看球，感觉没啥好讲的这些，就
就
是
最
死去活来。
死就我，主要是我当时就是精神很疲惫，然后整个身体很疲惫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当时是故意克制着我自己的心情的，因为我怕我那个一下子把自己交出去了之后，我整个人就不行，就整个人会晕倒。我当时真的很，真的有一瞬间我就感觉我快不行了，所以我就克制着，包括那个进球庆祝的时候，我就是在控制我自己的身体，我不要他这样，包括控制我自己的那个情绪，不要他太激动，因为当时那个下午很热嘛，然后整个人就很那个，感觉快中暑了，然后在球场里面一下子又有点冷。然后那个一冷一热，再加上这个一惊一乍，这个一高一低，那个心情真的很容易人一下撅过去，所以真的在控制自己。我周围的一些阿根廷人就是都抱在一起，然后开始哭，然后当时我还想着我还得录点东西，所以我还是以那种稍微保持冷静的心情在那边控制的，所以还好。
你说抱着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姆巴佩进球的时候吗？
他们点球决胜赢了之后，
哦哦，赢了之后。
包括上半场2个进球之后，就是大家都很激动，觉得这场赢定了。但是我还好，我没有，我觉得这阿根廷不可能这么轻易的让比赛结束的，肯定是会再制造一些什么惊喜给我们。没想到是真的。然后包括那个我们最后就是2分钟之内被姆巴佩2个球扳平，我在想，会不会这场又是就14年就决赛被绝杀的感觉，我当时想那个感觉我经历过一次，但想我就安慰自己说我经历第二次也可以，只是我不想再让这批球员再经历了，那太痛苦了。我自己经历真的没问题，但是全场这么多球迷，如果那一幕发生了，这个球场该多么死气沉沉！我当时想的是，居然想的是这个，所
已经
以
抽离了。
对有种抽离的感觉，但是又想说幸好那一刻我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。幸好，就算是，如果当时真的输了，有这么多人陪我们一起，要经历这种痛苦的时候，就还有很多人可以分担嘛。我当时想的是这个，然后但是这一切变化太快了，一下子加时赛又进了，上半场又进了，然后下半场又被扳平了，就那一瞬间，就是心情转换太快了，已经当时就觉得，之后发生什么都可以接受了，甚至点球输了也能接受。当时就想不要被绝杀就行，从不要被扳平到不要被绝平到不要被绝杀到不要被点球绝杀，反正一步一步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了一个非常的低的位置， 就结束的时候都感觉已经被掏空了，因为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。那个心情在之前你经历了太多的大起大落，所以真正到来的那一刻，就是已经真的是抽离了，抽离出来了，太疲惫了，而且就是真的到举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刻，才有一种哦，真好像真的是冠军哎，就这个比赛真的结束了，然后我们真的赢了，这个冠军真的是我们的了感觉。
所以，那个举起来之后，球场里面还有法国人吗？
甚至都没有注意，我只看到马克龙那个表情，马克龙跟姆巴佩两个人。
那你们就是在之后在球场里面去庆祝了大概多久？
我看了一下我拍的图片，应该是那天结束的时候，应该是大概比赛结束应该是9点的样子，然后颁奖礼应该是差不多10点结束的，然后我应该是差不多11点出球，就是走到球场外面，然后12点走到市区，应该差不多这样一个时间顺序。
那你还记得你在干啥吗？
哦，就一直在看着他们，因为那天其实我走的时候，那些球员甚至那些家人们都还留在球场上面，他们一直
在
拍照，
在草皮上吗？
在草皮上面一直在玩啊什么的，然后把那个球门的那个网给剪下来呀、啊，然后之类的。因为但是我应该坐的比较高，所以我其实看的不是很清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但我就看到一堆人在那边，但是球迷是没有办法下去，因为大家都拦在那边。就这赛前很多人说如果夺冠大家要什么冲下去啊什么，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。后来大家其实我周围的人都走了，就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座位上看着这一幕发生，然后一直在品味这一刻。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夺冠了，还有就是这届世界杯也结束了嘛，最后他们大屏幕打出 Thank you Qatar，这估计是 FIFA 打的吧，就是谢谢卡塔尔为我们举办了这么一届世界杯，然后这届世界杯也结束了，再一次举行要4年之后了嘛，4年也不是一个很短的周期，所以就感觉这一切都要告别，然后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结局，就觉得很不容易吧，包括这届世界杯其实也有很多很多难忘的时刻，不管是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面。还是我到了多哈这十几天经历的一切，所以就感觉一切都很梦幻，然后很不真实，像梦一样。然后在这一刻终于落下了帷幕，所以就一直在细细的品味着当时那一刻。当然走出球场之后，大家又在开始嗨了，然后还碰到了好多很多年没见的朋友，包括偶遇了一些朋友，就反正都很神奇。就再一次让我觉得足球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，就是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羁绊，就都快消失了，但是就是靠着足球又把我们重新的连接在一起，这个感觉还挺奇妙
主要你的朋友们都是阿根廷球迷，然后在阿根廷夺冠之后的球场外碰到，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过于特别的缘分吧。
对啊，主要是就很多是世界各地嘛，世界各地过来的，可能我们就是两三年、三四年才会见一次，然后每一次见面都是在球场外面，所以这种感觉就还挺神奇的，挺奇妙的。对，
那
然
你
后
之
就，
后有准备去阿根廷吗？因为我看好像不止有一位朋友说要去那个阿根廷
哦，对，
加入庆
他们
祝，
的游行队伍。
对。
就我主要我这我已经我之前的已经买了去约旦和迪拜的机票，当时是想先去周围的国家先玩一圈这样，然后后面的行程还没有规划好，主要是这一趟实在是没钱了，就是这一趟的那个开销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想，虽然我之前没有设预算，但是这个再看吧，但是这一趟还是很值得的，所以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
我很想再单独开一个节目，开一期节目，再来说说卡塔尔到底有多贵，和世界杯应不应该这么贵。
对，我就是很痛心的一点，就是很多真正热爱的人没有办法进入球场啊去看比赛，这个是我就是就听了就很难过的。像我当时就说我们这种中国的人还好，像很多阿根廷本地人，他们本身现在经济就这么差，然后本身工资就这么低，然后本来就是贷款或者是卖车卖房， 过来的，这么大老远飞过来，然后又进不了球场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还有很多，
是
包
呀。
括我碰到过，就是比如说这边的 Uber 司机，然后很多本地的一些打工者，他们是比如说来自印巴的、孟加拉国的，他们其实一个月收入也就是一两千卡塔里尔，也就是大概三四千人民币的样子，但是他们很多是就是他们的雇主给他们求票，让他们来看。我这还是挺，就是还挺幸运的一件事情，还听了还挺开心的。就是虽然说他们可能工资也是买不起球票，但是还是有人可以帮他们进入到球场。
嗯，主要是雇主也没有那么喜欢，就可能他服务过的雇主没有那么喜欢足球，但是这些雇主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然后在当地举办一个这么的mega event，所以总会有一些赠票啊什么东西，然后就送给家里的这些劳工。
对，所以一方面就是这些，相当于是 sponsor 票被中国黄牛炒到天价，要么就是被很多雇主送给了这些，就是比如说买不起的人。但另一方面，真正需要他们的这些球迷也买不起那些球票，
是，
所以这是很矛盾的一种现象。
对，我前两天还在说，我说，FIFA 每4年去收割一波南美球迷，and maybe 北非球迷，就感觉这事儿特别不地道，可能对北非来说还稍微好一点儿，南美就是基本上每一次都会在，就大多数情况下举办国会离他们非常的遥远，然后机票就会很贵。然后每一次都会报道他们倾家荡产、卖车卖房、举债去看世界杯，那到底是谁让他们要花这么多钱才能看到世界杯的呢？对
确实，
呀、
确实就是感觉，包括18年俄罗斯也是啊，就
啊，
是像什么墨西哥、哥伦比亚、巴
秘
西、阿根
鲁
廷、
啊什么，我记
秘
得
鲁，
当
对啊，就是这
时
些球迷。
是啊，每一次都是他们。我想说，南美也太惨了，因为上一次还有。国内的球迷当了，粉牛，就是他自己是球迷，然后去倒了球票，据说就有人因此发家了。我想说，你发家是因为你去收割了一波南美球迷，说他们当时在国内就是非常低的价格去收国内球迷抽到的秘鲁啊、哥伦比亚这种球票，然后到俄罗斯去高价转卖，然后发家。我想说，操！
放过他们吧，放过
就
可怜
是
的南美
啊，
球迷们吧。天呐，但是南美球迷确实是爱的深沉，
就有点
爱的
过于
激
疯
情。
狂啊。
但这就是很南美，像这届卡塔尔欧洲人就来的不多，而且欧洲人毕竟经济实力在那，他们如果想来还是可以来，但是
对。
他们这次选择不来，所以大部分的，就是都压在了南美球迷这边。
说抵制，人家是真的抵制。
但这样就是也让很多，比如说一些小的国家的球迷，包括一些北非、中东的球迷，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过来看球。
的确是和他们在文化属性上是会更有亲近感的举办国嘛，都是穆斯林国家。
对，我就想起来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瞬间，就是我刚到多哈的那个下午，晚上有一个阿根廷的球迷聚会，是在当地最大的一个市集叫苏克瓦契夫。然后我当时就是经过了1天多疲惫飞行之后，我就匆忙整理了一下，就去到了当地的那个集会上。然后当时是全世界的阿根廷球迷都聚集在那边的，包括南美的，然后非洲的、中东的，还有国内的。很多欧洲的，当时就是挤在人群当中，有种很恍惚的感觉，就是真实发生的嘛，就感觉像以前在世界各地看演出的时候，然后包括他们还会在 Pogo，就是在 Pogo，甚至有人还有点类似于跳水的那样子，就感觉像在看 live 一样，大家边唱边跳，像蹦迪，就真的是这样子，我当时就很不真实，就感觉这3年到底在经历了什么。然后包括后来阿根廷球迷这边我就是累了，然后挤出来之后，发现了广场上有很多我就是不认识的旗子的球迷，他们在唱，拿着挥着他们自己国家的旗子，然后在唱着歌。然后我因为他们是比如说有苏丹的，就是他们唱着苏丹本地的民族，穿着民族服饰，然后放着民族音乐在那边载歌载舞。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。也只有在卡塔尔举办， 或者说在中东这一块举办，才能让这些国家有机会可以真的就是亲身的参与到现场当中来。如果比如说在欧洲啊，在南美啊，在其他比如说亚洲或者其他国家，就更难有这个，他们有更难有这个机会参与过来了，也让中东本地的这一部分人，包括可能对足球没有那么有兴趣的人，可以真正的感受一下世界杯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，包括摩洛哥球迷也是。摩洛哥、
是，
埃及离中东是非常近的嘛，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每天都有人坐飞机过来看球，就是这种感觉还挺好的。这是让这些小国家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可以站上世界舞台，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全世界的一个盛会。
这个也的确是世界杯的初衷，可
对，这
以。
可能是放在卡塔尔一个比较大的让我惊喜的一个地方了吧，让我觉得这届世界杯还挺放在卡塔尔还挺值得的一个地方了吧。因为之前我们不是之前经常在节目里面讲说想回现场嘛，然后这3年我真的就没有去过现场看球，然后我第一次看球就是3年之后第一次看球就是我从杭州飞到多哈，然后第二天去看阿根廷打荷兰的那个四分之一决赛。就那个瞬间，就是因为那个卢塞尔球场很大嘛，它是坐9万多人的一个球场，然后那个我当时买的票是在7楼的山顶票，你还得就是我们球迷还是得从1楼爬到7楼的，很多人爬到3、4楼就已经不行了，就在那边休息，气喘吁吁的，然后爬到7楼之后，就是马上就是进入到相当于走廊。真的走到看台的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我世界被打开了一扇大门，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那个声浪在笼罩着我，最熟悉的感觉回来了。3年没有看现场，然后看了一场这样子刺激的比赛，就是真的太怀念这种感觉。
哦，还是好羡慕。
就感觉这3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上一次看球就是在几天前的一样，真的。
哦，这种恍如隔世的这种感觉，因为最近几天国内也想再慢慢恢复到3年前正常的状态，然后就有一些让你觉得恍如隔世的感觉，你会觉得，那我们过去3年到底做了什么呀？这种感觉就是。
是的，
就是我，因为我现在想到上一届世界杯，就感觉其实也没有很久以前，其实是在疫情之前的一年。然后因为这3年，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做了特别多事情，但好像什么也没有做的那种感觉。你又会觉得好像上一次也就是不久之前的事情，
对。
就会更加生气。
就包括我之前就第二天比赛结束第二天，我自己去了博物馆参观，然后走在路上，大家都穿着各种各样的球衣，然后还有一些就街头艺术家在跳着那个哇咔哇咔的那些音乐跳着舞，然后当时就感觉一切都没有变，只不过我们老了3岁，就是这种感觉，
我们
一
自
切
我
都没有
隔离
变
了
过，这
3年。
3年仿佛没有发生过。但是却又发生了很多，就这个是我当时刚到多哈，可能前3天吧，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因为这个冲击感太强了，这种在国内被隔离了很久，没有办法出门被困住的感觉和一下子开放，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在路上的感觉，这个差距太大了，所以当时要不停的去接收这样子的信息，真的会有一种特别奇妙的、特别不真实的体验。
那你去卡塔尔的时候，你下飞机就把口罩摘了吗？
其实我出中国海关就摘了，然后当然在飞机上我也没有怎么戴，飞机上也没怎么戴，然后到了机场也基本上没有戴。但是其实这边是大家都在咳嗽。所有人都在咳嗽，包括我室友也在咳嗽。
球场太冷了。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而且这边感觉因为比较干嘛，这边沙漠很干很干，然后可能没多久没喝水，你就会感觉整个嗓子都不舒服，所以就得不停的咳嗽，然后不停的喝水，补充水分这样。
哦，我是想问，就是当地， 因为世界也知道中国在干嘛，然后那你在当地，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加入到世界杯这个盛会，因为虽然向来世界杯和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因为上一次在俄罗斯的人有特别特别多中国人，那这一次肯定是少了非常多，那其他球迷会对中国球迷感到好奇吗？就是 why you are here 这种问题有被问过吗？
哎，好像基本上没有哎，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是穿着阿根廷球衣，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为了谁而过来的嘛。包括很多中东人很喜欢问我们就是来自哪里，然后我们说 China， 他们说 wow 什么 welcome 之类的，就还是挺热情的，就是他们也甚至都不会去往这方面想，就不会去想中国在过去三年经历的疫情什么，这个在他们眼里可能已经被遗忘了或者被忽略了，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正常的世界，只有中国人自己记得我们做了什么，其他人可能已经就 focus 在当下的生活，或者就是 focus 在世界杯， focus 在足球， focus 在自由自在的生活里了。
嗯，
就是所以我也会有点割裂了，确实，但是就是很多中国来的球迷还是挺多的。我后来发现虽然说刚去的多哈的时候基本上问了一圈中国人，基本上都是从欧洲啊或者从新西兰、澳洲美国来的，但是一直到决赛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中国本地飞过来了。
嗯，
就是这原为了这个圆梦时刻，
国内也放松了，可能也是。
对对对，就是这很神奇，就是刚好世界杯这个周期，就是经历了非常严格的控，然后到中间一度松开，然后又现在又开始全员生病这一个状态，就还挺神奇的。然后世界杯刚好贯穿了整一个周期，我们在录第一期节目，我们在录世界杯刚开始那个节目的时候，大家应该还都在被关在家里吧，然后现在又突然之间变成了这样。
是的，然后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哎，央视没有看台镜头，然后到后来发现所有平台都没有看台镜头，然后到最近比较靠后期的比赛，一切又恢复正常。
是
吧？我觉得至少这些是真的是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，在这一个月中发生过的事情，可能我觉得作为球迷，我觉得它是值得被记录的。
我觉得都可以以某一场比赛为节点，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下来。比如说某场比赛我阳了，某场比赛我被封控在家，感觉这一切都很值得被记录。
我发烧的那个晚上就是阿根廷对克罗地亚，然后我躺在床上发烧，我的伙伴们在吃着哈姆和喝着酒在看球，我在一边流汗。然后有的时候他看球看不懂了要把我摇醒，然后说这怎么回事，一群没有心的伙伴们。
是的，太魔幻。然后包括这一次决赛，就是很多国内的朋友在说什么，这刚开始就是2-0的时候还说还挺无聊的，应该差不多快结束了，然后后面这么刺激，把他们就是整个人的什么汗都吓没了，就是一下子汗出了很多，然后一下就烧都没了之类的，就这种垂死病中惊坐起，就完全一模一样的感觉。
是可以的，有疗愈功能，建议加入新冠治疗手册。
但是因为世界杯也结束了嘛，所以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之前还有世界杯可以看，现在我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。我短期的应该不会回国，所以我还挺就比较担心国内的情况。
啊，这没有什么，我以为来总在那说，世界杯结束了，我们要开始考虑一下如何还信用卡的问题了。
哦，对啊，我现在又没有工作，工作嘛，
总会有的。
就是总而言之，就真的这一趟旅程可能是我目前来说经历过的最梦幻、最神奇，然后也最美妙的一趟旅程，包括整个我看了在现场看过这么多球也是，但是我还是比我想象当中平静很多。我以为我会在现场发疯，但是我甚至都没有特别特别特别的那种尖叫啊，或者是 整个就手舞足蹈，我都没有，我就还是会有点平静的在接受这一切。我总是心中有个声音告诉我，这一刻终将到来，肯定会有一天会看到这一幕的，就是没想到这么快。做节目2年多吧，我当时在想说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阿根廷可以得一个世界杯冠军、美洲杯冠军，没想到做
一
节目
年一个，
2年多，这两个。接下来就无欲无求了，
接
可
下
以
来要
完
开始
全
艰难
的，
的等待意大利是吗？
对，
先回世界杯再说好吗？别的先不说。
就反正放下了心头的包袱之后，感觉一切都轻松了起来，然后就可以以一个更加平和的心态再去看看足球吧。而且我发现，就是打了飞盘之后，我在看足球。看场上的他们的跑位，包括整个传球、传接配合，我会看得非常非常仔细，
嗯哼，
就感觉这个是我以后可以用到的东西，就感觉他们这些是我会学习的，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全神贯注，甚至觉得足球比以前更好看了，
是有的，是有
挺
的，
好的，这也是一个意外收获，
是的，还是得参与进去。
啊，天呐，反正就是。我感觉这一刻我可以回味很久，而且这期节目也没有办法把我所有的想法都表达出来，包括我的很，就是那么幸福、那么幸运的心情，我没有办法表达出来。可能就是日后有机会可以一点一点的说吧，包括我也会写一些东西，发在网上。只能说我很幸运，只能说很幸运，没有想到可以年纪还不大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一幕，因为。我之前同行的一个姐姐，她看过86年的比赛，她说她又等了36年，
哦，
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所以下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也许是30年、40年、50年，也许可能都不会有了。但是这一刻我们拥有了这一切，就是能够享受就行了吧？我觉得是。
意大利球迷不会要等到42年吧？我的天啊，
如果
不
按
行
照这
吧？
个时间推算，只能说，不夺冠是常态，夺冠是万王之王，是无比幸运的时刻，所以能够有一次真的很足够了，对啊，所以
好，那
说一切
这
都
期
很
就
值
这
得，
样。嗯，
好呀好呀，我准备出去吃饭了，又一天没吃饭，
好，
最
那
近
你
的
赶紧去
作
吧。
息，对，我就是到了。包括从世界杯开始，在国内，包括到了卡塔尔之后的整个作息都非常混乱，就没有一天是能够睡好觉的。然后基本上都是凌晨4、5点钟睡觉，然后早上可能10点多、11点钟醒，基本上是这样，而且基本上也睡不好，所以身体基本上也，
一天不如一天，
再加上这边生病的人这么多，也是我觉得迟早的事情，也是。然后趁还健康，就是尽情的能多快乐一天是一天，
好的吧，那看来总在国外继续快乐。
加油加油，国内的小伙伴们挺过这一关，胜利就在前方，
好的。嗯，这
好
期
哟
就
好，
这样，我们下期
这
再
期就这样，
见，
下期
拜
再见，
拜。
终于可以，我最后我想喊出。我憋了很久的话
你说吧。
这一刻我想说，阿根廷是冠军，太爽了！
你要喊过了，你没把
现在
前
喊过
面
了，
的定语加上，重新
阿
喊。
根廷是世界杯冠军。从球，感谢从球说起的魔力，下一届意大利有希望，只能这么讲。或者说那不勒斯也有很多，你看那不勒斯有希望。
别呀，就怕他们这些打完世界杯的球王们又回家一顿收拾，然后你看国米又冠了，就是这种魔力，谁他
国
妈
米
说的
不是
准
国
呢？
米这两个前锋，这怎么惯得了啊？
你怎么知道世界杯的这种魔力？就是
有可能
人家在卡塔尔咣咣丢空门，然后去
把
意
运
甲
气
赛
都
菜场，
献祭。
每一个都给我找回来，他就是找谁说理去？
可以可以，先奶一口，先奶一口，我还是相信从球说起的魔力。
行吧，米兰卫
仿
冕
佛做了
吧。
这个节目，米兰卫冕，
嗯，
可以。
对，米兰卫冕。
好，
吉鲁回家先卫冕。嗯，好，再见。
好，那就这样吧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
谢谢。